上文书说的是慧能卖柴于客栈，闻听老者诵金刚经而悟道，当即便把经中应无所住而生七心两句经文的意思向老者说了出来。其实这两句经文就是告诉人们一个修行的方法，是第二等的方法，因为第一等是没字的，大家不明白，第二等是有字的。如何修呢？让您应无所住而生七心，应随时随地无所住，随时生清净心，坦坦然物来则应，过去不留。在此要是用大家都熟悉的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里面的两句唱词来勉强描写其意，那就是相逢开口笑，过后莫思量。也就是此心无事像个镜子，有境界来就照，用过了就没有。也可以用《菜根谭》里面的两句话来描述，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，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，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，事去而心随空。您想想，任何人能经常保持这样的心境来处事接物的话，他的身心是多么的清净自在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。青山本不老，未雪白头，绿水原无忧，阴风昼念。人本来就是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的，哪来的烦恼呢？为的是雪吗？然而雪融而无痕，雪在哪儿啊？为的是风，可是风吹而无影，风在何处？人却偏偏作茧自缚，自寻烦恼，真是可悲可笑。人们若是能把金刚经中的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一定洒脱自在。近代大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说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。的确如此啊。在佛教的众多典籍中，金刚经知名度很高，它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，是佛法的心髓。佛教中常常流传这样一句话，成佛的法华，开悟的楞严，破相的金刚，富贵的华严。这就是说法华经、金刚经、楞严经、华严经的重要。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，人们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无论是学佛的人还是不学佛的人，都试图想找一种能令身心安宁的方法，让疲惫的身心休息一下。不学佛的人呢，或者去歌厅唱唱歌，舞厅跳跳舞，酒吧茶楼聊聊天，喜欢静的人就练练气功啊，练练书法呀，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呢，有的甚至被误导信了邪教。如果信邪教的这些人事先要是能把这四部经典统统读诵一遍，对佛教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，他绝不会误入歧途。尤其是对《金刚经》和《楞严经》有一定了解的人，绝不会落入邪师的魔掌，不会被歪理邪说所控制。诸位，当今之事，有一些人在利用佛法的招牌行骗，法相森罗，妖魔鬼怪。你要想学佛，追求身心的安宁，那你就要把这四部经典看一看，了解一些佛法的基本知识。否则你没有火眼金睛，没有辨别正邪的能力，万一有人打着佛法的旗号诓骗，那你就有可能上当，把白骨精当成唐僧，万一上了贼船，那可就麻烦了，搞得神经兮兮，骨肉相残，污染环境，扰乱治安，自毁生命，实在可怜。所以啊，想学佛 就要把这四部经典都看看，了解了解。在这四部经典当中，《金刚经》文字最少，它言简意赅，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。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，没有不学的。应该说，生活是门高深的艺术，懂得生活的人，既要有踏踏实实的苦干精神，又要能轻轻松松地享受生活，学会忙中偷闲，劳逸结合，这在当今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尤为重要。金刚经确实能让人有智慧，生活的洒脱自在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单说诵经老者一听慧能说出此经的义理和自心的感受，竟被惊得目瞪口呆。他知道此经虽然能开启人们的大智慧，但它义理微妙，境界高深，一般人很难领悟其中道理。三年前，他到黄梅东山禅寺拜见禅门五祖弘忍大师，弘忍大师告诉他要供奉受持金刚经，久而久之悟佛心印，便能见性成佛。这老者当即请了一部金刚经带回家中，每天都焚香读诵，晨昏礼拜。尽管他供奉读诵此经三年之久，也没有领悟其中真实意，没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山野樵子竟能一闻而悟，真令老者惊叹不已。
说篇慧能卖柴福来客栈，文经悟道在顷刻间，诵经的老者身经盘，见慧能虽然是个砍柴汉，这原来气质超群之非凡，老人家眼望慧能暗称赞，不由得惊喜一场，把
老者一听慧能说出此经的义理和自心的感受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哎呀呀，请恕老朽愚痴眼拙，未识智者，真是惭愧惭愧。老朽诵经数年也没开发智慧，而你却能一闻而悟，真是根气非凡。年轻人，你的慧根如此深厚，为何不出家修道，却在这山野砍柴呢？这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告诉你，这人世之上有八种后悔：逢师不学去后悔，遇贤不教别后悔，事亲不孝丧后悔，见义不为过后悔，见微不救现后悔，有财不舍失后悔，因果不信报后悔，佛道不修死后悔。你可要及早把握姻缘呐、这头生一回人呐、他不容易，能闻到佛法更不易呀、 要知道人生难得，今已得，佛法难闻，今已闻，此身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生度此身。若不修习佛道，了脱生死，等到无常来临，可就悔之晚矣。那齐州黄梅东山禅寺的住持方丈弘忍大师，乃是接传达摩衣钵的一代宗师，传佛心印者见悟颇高，他座下有1000多徒众随他修习佛法。他常常教导徒众们要供奉受持金刚经，久之便能悟佛心印，见性成佛。你的慧根这么好，你为何不前往黄梅东山参礼五祖，求学佛法？告诉你，学佛可是人生的最高享受，你可千万别错过机会呀。慧能一听，心中惊喜，恨不得立时到黄梅东山求法学佛。可是一想到家中的老娘无人奉养，心便凉了下来，当即冲着老者深深一揖：多谢老人家指点，可晚辈家境贫寒，尚有寡居的老母在堂，我若此时前去求法，老母便无人奉养，为人子者岂可不重孝道？我若弃老母寡居而不顾，姻缘未成，纵然强行也有不当之处，只等老母百年之后再行走此路吧。哦，你还有寡居的老母？是的，晚辈既无兄弟也无姐妹，我若此时前去求法，孤苦无依的老母便无法生存，为人子者岂可不重孝道？
说的是，佛也最重视孝道，不过这修道应该趁早不趁晚呐，尤其当今大善知识难遇，眼下如无祖者恐怕旷世稀有了。你有如此的慧根和孝心，真令老朽敬佩以及。有道是宝剑赠烈士，红粉送佳人，老朽今天愿舍去这梦幻空花般之钱财，祝你成就无上菩提道业。你等着。老者说完转身进屋，不大一会儿取出一锭银子，双手捧着递于慧能：年轻人，这有文银10两，你把它带回去，安排好家事之后，你马上去黄梅求法吧。
呵，这老者啊真慷慨，出手是真大方啊。这1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，那要是做小本生意，4-5两就能开个店，何况10两呢？这说明老者对慧能的智慧品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这古人对人才的支持与培植也发人深省啊。可他这么大的数目，慧能哪敢接受啊？老人家，多谢您好意相助，可在下与您素不相识，哪敢劳您破费，受您如此大恩，这银两我是万万不能收的。
哎，年轻人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用它助你修学佛陀伟业，我也能沾光获益呀。
那意思是你要修成佛了，我也会因此布施而有功德的。年轻人，你用此钱是去修道，修成了度众生，又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事，你何必分辨彼此呢？你要是瞧得起老朽，就把这钱带上，你要怕老朽愚笨平庸，怕老朽日后找你麻烦，那你就不收。
慧能一看老者如此一诚，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倒觉得却之不恭，可受之又有愧，他十分为难地接过银两，冲着老者深深一揖。
住欣喜激动，把话题问一声，老人家家住哪里，你尊姓大名，对我说仔细，您老赠银两助我学佛去，巧夫我卢慧能把您感激，我求法不为自己，求安安逸，愿只愿终生能够把苦离，日后与法有祸绝不忘记你，定与您同沾法喜，
就是高度的觉悟，高度的智慧。卢慧能向赠银老者告知了自己的姓名，并向老者请教姓名住处，说日后于法有祸定与老者共同分享。可这老者啊，冲他一笑，哈哈，年轻人，原来你叫卢慧能，告诉你，老朽助人既不问人姓名住处，也不告知自己住处姓名，更不希望对方回报。佛法中这叫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。老朽敬你智慧过人，爱惜你是个难得的人才，才赠银两助你求法向道。倘若今日一过，老朽便记不得你这个人和今日之事了，你又何必把此事放在心上呢？你赶快回去安排好家事，早日入佛门求法吧。你若能求得大道，普度群迷，达众生于沉沦，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了。诸位，您听听，这位施恩不图报的老者真是一位难得的正人君子，有超脱胸怀的群中方士啊！这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首先说这布施，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施舍给予。其实一切舍己利人的行为都叫做布施，要布施并不难，可是要做到三轮体空，那可就难了。比如说，以财物布施给别人，第一，要里头不看见能够布施的我，不要认为自己肯把财物施舍给别人就算了不起，记在心上，这叫能够布施的我空。第二，要外边不看见受布施的人，不要认为自己肯把东西施舍给别人，别人受到了你的恩惠，这叫所布施的对象也空。第三，要中间不看见所布施的财物，这叫所布施的财物也空。这三点都要看空，才叫三轮体空，一心清净，不着一点痕迹。你想，这样的布施一般人能做到吗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一文钱也足以消千劫之罪，斗米也能种下无量无边的福啊。如果施人而心不忘，施恩而图报，舍财物而心疼，就是黄金万两也只半善而已。这老者能做到这三轮体空的无相布施，真是难得。那么这老者到底是谁？ 咱们单听下回。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